的日子。在150年前，神赐福给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在我们的国歌当中啊，来讲到说神恩佑啊这块土地，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在神的恩佑下，我们的生活呢可以平顺，我们的生活呢可以安康，我们可以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面，在这里我们可以活得安全。但是我们啊，也在思想，在人类的历史上呢，并不是美好的愿望呢都会一直的啊照着我们的想法去发展，会有一段的跌宕起伏的日子。那么在也是同样的，今年也是基督教改革的500周年。在500年前，那么宗教的信仰呢，特别基督教的信仰走向了一个黑暗的时代。那个时代里面，虽然在说我们在侍奉神，在敬畏神，但是个人呢却在偏行己路，行得不公不义，所以带来了宗教改革。当年马丁路德他贴出95条啊，来对当时的教会啊产生了一个啊提醒，产生了一个警示。那么主要的有3个原则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人虽然有圣经，但是却不尊重圣经的话，不照着圣经的话的去行，不照着圣经的教导去领受神给人的信息。第二个呢，就是人呢要凭自己的力来达到上帝的面前啊，不是靠着恩典，而是靠着自己的行为。那么这样呢，使人不是凭信心活着，乃是凭着强权集权而活着。那么这些呢都是偏差，所以要改正的话，要改革的话，一定要抓住3点。一个就是回到圣经啊，唯有圣经它是上帝的话，唯有恩典能够使人得救，使人有希望，能够带来真正的公平公义啊在世界当中。那么也唯有信心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罪过得赦免，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可以活一个自由的人生。那么这3点就是宗教改革给我们提出的，也是直到今天仍然影响我们基督的信仰的一个核心的内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啊历史的过渡当中呢，我们看到啊，不断的我们需要归正。刚才弟兄在祷告的当中呢非常好啊，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起初我们的愿望啊，在这个自由的土地上我们来生存，但是现在呢有很多上至政府，下至平民百姓，民间的百姓都在走一条危险的道路。这个危险的路是什么呢？就是人要弃绝神，我不需要上帝再来介入我的生活，不需要上帝再来啊来管理我，指导我的生活，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个人偏行己路。那么这样的后果呢会带来什么呢啊，我们今天来看的经文就在耶利米书里面。其实那个耶利米的时代也就近乎于我们现在差不多，同样的问题，本质的问题是没有区别的，但这个时间呢仍然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的真正的能够拨乱反正哈、啊，这个问题是啊，不管是教会还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中生活的人，我们都要好好去思考的问题啊。常常想说我们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啊？我们中间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当人不再行公益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危害啊。上个月大家都为一个啊中国的女孩子到美国去啊做访问学者，我们为她的事非常的揪心啊。6月9号她失踪了，她4月份到了美国啊，是这个非常出色的一个又可爱又非常出色的一个女生。那么到了美国不到2个月的时间，那她在去找房子的路上就不见了，这个孩子啊女生失踪了。那么直到啊几天前，那美国的这个啊说这个嫌疑犯啊已经被抓到了，说这女孩子已经啊遇难了。那么整个的这个事件呢啊给我们看到一个大家心里都很痛哈、啊、就是怎么样这么一个好的孩子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好好的去找房子在路上就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个失踪绑架的事件，以至于到现在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出了问题，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其实这是我们在询问的。那么同时也是在耶利米那个时代，大约距今啊就是现在有2600多年前，也一直在提问的一个问题，这时代到底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为什么我们活在一个啊不安全的里面，为什么我们开始彼此没有信任， 为什么我活下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明天谁来保障我的安全？这个时代怎么了？那么当时耶利米呢，这个先知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作为神的选民，他呢遇到时代的问题的话，其实所有的症结不是我们自己去研究去探讨彼此达成共识。作为一个被造的人，我们真正的问题症结只有回到我们的创造物主那里去，问题怎么了，回来神的面前。所以神对耶利米有一个提醒，对他有一个呼召，对他呢有借着他呢要宣讲一些的信息。那么在耶利米的这个信息当中呢，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公义，公义。因为地上的人不再行公义，所以神公义的上帝要来彰显他的公义。那么当神要来彰显公义的时候，对于不义的人来说，不义的世代来说，那么就是要面对的审判了，面对审判。因为凡是不义的就是罪，罪的公价就是死亡，罪就必须要面对审判。那么谁能有权来审判呢？谁能有权来去实行这样的审判呢？那么在人间的里面有司法公正的，有司法部门啊，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裁决，这是按照人间的法律。但是当整个的地都败坏了，整个的法律，整个的这个执行机关呢都已经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谁来执行这个审判呢？那只有上帝自己来审判。因为创造天地的主，他也是审判人类的主。所以这样的一位主的信息，我们要来听一听，要来思想。在圣经耶利米书呢，是整本圣经当中啊，除了诗篇以外字数最多的经文了，字数最多的一卷书。那么耶利米这个先知呢，他是一个犹大的先知，在他本身呢是出生在这个祭司的家庭里面，从小呢也受训要做祭司。但是当他在受训准备成长出来做祭司的时候呢，那么上帝的话临到了他的身上，告诉他啊，我拣选你，拣选你要做我的仆人，要做我的出口。你不是在跟随一套这个宗教的仪式、宗教的传统来去服侍，你是来侍奉我，所以我要使用你去传讲我的信息。耶利米书呢，不是一个仅仅是一篇连续性的信息，它是一个集合，是耶利米得到上帝的启示，是一个讲道集。他也是关于耶利米的一个个人的传记。因为这个先知呢，他从年少的时候蒙召，圣经上说，我还没把你造在腹中，你母腹中的时候，我就已经拣选了你，所以你是带着使命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么你的人生呢，是来与我的信息是相连的，所以他要传讲一个公义的信息。那么也就决定了，当这个世代是不义的时候，他要传讲一个公义的信息，是神的仆人，他要受到逼迫，他要受到许多的艰难。所以在他的生活当中啊，他因着他所传讲的这个讲的道，因着他所服侍的神，他受到很多的逼迫，被他的家族弃绝，被整个的祭祀体系弃绝，那么也被他当时的同胞国家弃绝。因为他们的上至国王，下至这个先知百姓，他们不能接受他的信息，所以他被下在监里，被扔在坑中啊，一生经历这个痛苦，就是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你是一个追求公义正直的人，可是你却不断的遇到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那么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来说，你会灰心，会软弱，会难过。当然最直接的是说，都不听算了吧，我走吧，对吧，逃避啊，逃跑吧，这就是一个我保不了，管不了别人，我自保吧，保好自己就行了，这是一个人的正常的选择。但是耶利米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人。他的情怀在哪里？他爱上帝，他爱上帝，他是一个祭司，他从小就敬畏神，他读神的话，神的话得到他的心，他敬畏神，他爱神，他爱神呢，他也爱他的子民，爱他的国家，他非常的爱国。即使对到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即使他遭遇了很多的不幸的事件，但他没有弃掉他的国家，他没有弃掉他的百姓。所以他的一生当中，当他一知道神的心，神降的百姓就要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为他们求告，向神求情。那当看到这个国家慢慢的走向了灭亡，被四分五裂，被瓜分净尽，被流落外邦的时候，他为他们流泪的哭泣。当看到辉煌的纪念神明的城里面的一切被毁坏的时候， 他为他哀哭。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有血性啊，也有这个性情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一种不一样的东西。这什么东西呢？真的是说一个人到底该怎么样的活着，在不同的世代中我们该怎样的活着。我们不是为自己活着，为我自己的经营活着，为自保我自命自保己命活着。我们要成为一个对这个时代有影响的人。所以耶利米的信息对当时的时代，虽然他遭受了很多的不幸，但他的信息对那个时代带来了希望。他遭受苦难，他被杀害，甚至他被逼迫，他被被迫的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自己传出来的信息一直都是说，上帝是赐给人恩典，他给人带来希望。所以在公义当中，神在彰显他的公义的时候，在实行审判的时候，神的心意仍然是有慈悲怜悯给那些肯回转的人，神仍然会给人类存留希望。这就是今天我们可以仍然坐在这里的一个原因。如果神不给我们存留希望，2600多年前人类就已经灭亡了，因为人的神的子民灭亡了，神的国度不在了，神的这个耶路撒冷圣城没有了，圣殿毁坏了，约柜被掳掠了，圣殿中的器具已经完全的被拿走了。如果神不给我们存留希望，我们就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盼望。我们很感谢神，就是这样的一个受尽苦难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有情怀的人，他把一个信息留给了那个时代，也留给了今天。神也借着他来让我们再次的来问问提醒我们自己，在我们今天这个我们到处怨到处去恨，很多人说这是执法不力。当这个事件北大的这个女孩子遇到这个事件的时候啊，那说到说是这个执法的问题，或者是这个民心的问题，是这个人的问题，我们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寻找这个为什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何在？还有没有希望？如果这个女孩子死离开了，如果她真的不在了的话，找不到她了，她真的生命陨落了的话，那么她留给这个时代些什么东西？仅仅是一声叹息，仅仅是一些人的愤怒，然后过几天过一两个月新的新闻出来，她就变成了旧的旧事了。可能最伤心的就是她的朋友，她的家人是最难过的。这不够。今天我们最重要的是说，当一个事件出现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想想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该怎么面对，或者说我该怎么样的去面对。在这时代中，我能否做一个逃避者，保护好我自己？我又该如何教养我的孩子？有一天我孩子也长大了，也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能否安心呢？有一天当我们自己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我能否踏踏实实的，我说在这地方我可以有我的计划，有我的发展，来追求我的人生。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回转。所以当读耶利米书的时候，能够真正的给我们一个提醒，使我们知道在这个不公不义的时代中我们该怎么活着，这是我们要就是一个最大的收获。神有他的信息，可是我们该怎样的回应神呢？不是听听就完了，不是说上帝你慈爱，你爱我就够了，你祝福我就行了，然后你们平安了，平安了就结束了。真的平安了吗？我们真的求神那样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来提醒我们的心啊。所以我们回来来看耶利米的侍奉啊，在耶利米的这个侍奉的时候，第开篇就已经讲到了，他是在犹大约西亚做王13年的时候开始蒙了神的启示，开始讲神的话，一直持续到犹大的西底家王的末年。西底家王的末年就是以色列人犹大人被掳掠到巴比伦，巴比伦彻底的进军了这个犹大省犹大地，把耶路撒冷攻陷，然后把圣殿拆毁。那整个的就宣告着整个犹大国的灭亡。那么那个时候呢，整个这个时间段是大约是公元前的626年，一直到公元前的586年以后， 也就是持续时间是40年的时间，他的侍奉接近40多年的时间。在这40多年的时间当中发生了什么事？约西亚呢，大家知道这个王是一个带来了以色犹大国灭亡之前最后一次的啊宗教的大复兴，宗教的复兴，也就是说他做王啊第十八年的时候，那么他领受了一个信息，让以色列人重新的回到耶路撒冷圣殿，回到这个圣殿当中去敬拜神。为什么要重新回归呢？在这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要追溯一下，约西亚是一个犹大的这个国家呢，他们的王都是继承大卫的这个谱系的，都是大卫的后裔做王。那么约西亚的祖父啊，我们再往前倒四代，倒四代的时候是谁呢？这个王西西家王啊，是耶利米书上一天上礼拜讲到我们的信息是以赛亚书，就是当时以赛亚做王的那个啊，以赛亚来做先知的时候服侍的那个王啊，西西家王。西西家王的时候呢，他呢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但是当时是亚述帝国侵略他们，所以以赛亚先知呢借着来帮助这个当时的西西家王和当时的这个犹大的百姓，那么把这个就得胜了这个亚述帝国。那么亚述帝国呢，在公元前612年呢，就彻底的被巴比伦所毁灭。然后巴比伦毁灭了这个亚述之后，然后就直接南下，就来攻占耶路撒冷。他就先后有三次的机会来把耶路撒冷呢来入侵，掳了三波人。第一波人呢是公元前605年带走了当时的这个就权贵的高层，就是社会地位比较高层的，那么其中包括但以理啊。那么第二批呢，又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公元前597年，是第二次。那么第三次呢就是586年，那么先后有三次来掳掠。那么西西家的时候呢，这个他有一个故事，就是以赛亚曾经跟他说说的那个你要死了，你生病了，他病了嘛，然后先知告诉他说你这个病得不了医治了，是你的大限已到，所以你就赶快料理后事就是神要带你走了。那么如果说你要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你就赶快见好就收就没事了，是不是但是呢，他当时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啊？他不想死他舍不得死他做王还没做过瘾或者说他还觉得自己还挺委屈的，还有很多的壮志未酬，所以他在神面前真的是流泪哭泣，他求神再存活他他的这个祈祷呢，神也很怜悯人，祈祷就得着所以他的祈祷很有果效我们很羡慕他他求活他就活下来了，他就延长了15年的寿数那么在这15年当中呢，他虽然留下来了做王，但是呢他真的是他已经不能够再好好的正常的做一个英明的君王，因为当你不死，人常常经过大难以后人的直觉反应是什么？这很多事都看透了，然后就开始享受人生了，开始脑子糊涂了，你知道吗？如果他要是当时就好，就真的就这么走了，清清醒醒的干干净净走了就没事了，他接下来活这15年活得很糊涂。怎么说呢？首先呢，这个巴比伦当时还是个小国，是附属于是在被亚述管辖的，亚述底下的一个行省，所以这小国那个野心很大。那么他本来他的直属上司是亚述王，亚述帝国，那一看亚述被以色列打，被犹大打败了呀，然后这小国一想，你看这机会来了，我要起来赶快去跟犹大那个亲和，然后呢知道这个西西家王病得痊愈了，马上就想我们准备礼物去跨过这个亚述，直接向犹大寻求帮助，就是向他示好向他示好。那么这个行为呢，这个西西家就头脑发热了他是狼子野心，连他自己的主上他都不尊重，他来向你求好，你就把他看得了不起了，所以他就一发热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给这些人看，给巴比伦人看。当时以赛亚就跟他说， 你把什么给他们看了？他说都看了，什么都看了，国库给他看了，圣殿给他看了，没有不看的。我要彰显我西西家的这个荣耀。你看，神祝福我这个犹大地啊，保守了我们这个犹大民啊，他这个心，这简直是了不得呀，了不得，我们得胜了。啊，你看你他那个民都的，他的百姓都不服了那个亚述了。结果呢，这个以赛亚就跟他说，你给他看了，想来这些东西都是他的。啊，他说这时候啥时候发生啊？他说你有生之年看不见了。啊，那就好了嘛，我看不见了我不管了。啊，只要我活着开心就行了。啊，我不管了。啊，所以这是他的心态啊。那我孙子我儿子那些我管不了了。最后以赛亚都跟他说，你知道吗，你不要想你没事了，你看的东西都被他拿走了，然后你的后代要在巴比伦的王宫里做太监，要服侍巴比伦王。他说那没关系，我儿孙自有儿孙子啊，让他们去吧。所以这么样的一个人啊，然后他活下来的倒数的第十二年，他开始不自己管执政，他要找一个，找他的儿子派接班人来帮着他执政，这个人叫做马拿西。所以马拿西在最后的十二年当中，由马拿西来做摄政王，来执政。所以你可想而知，结果会如何呢？啊，圣经上说他十二岁做王，实际上他已经摄政了十二年，不是说他那时候只有十二岁。啊，这个马拿西，因为有时候解经有一点，他是一个王啊，他不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小孩子哈，他本身他自己执政了，马拿西执政最长时间的55年。这55年当中呢，他是一个非常悖逆的一个人。他的父亲给他留下这样的：我在执政的时候，一切都靠我。父亲光在那享受哈，后宫佳丽，享受他自己的人生了。所以呢，也什么都不管，都交给我了。所以就我说了算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基础的王，他是一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个人。他执政的时间最长，55年。他就是这个约西亚的爷爷。他的时候做了一件什么恶事？他父亲的时候还把东西都给人家看，那时候还有祭祀，还有敬拜。他做王的时候干脆全关门了，一个封条贴住，圣殿从此不再侍奉了，一直持续到他死了，他儿子做王。结果他儿子做王，亚门做了王呢，结果亚门呢一样的，就是一个很弱势的。他父亲很恶，他这个儿子呢，往往一个人很强势的时候，他的后代就比较弱一点啊，直系后代就比较弱一点。所以这个亚门呢，做王不到2年就被人杀了，死了。然后就他的这个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做了王。约西亚呢，一看到这个痛定思痛，第三代了哈，这已经是西家的第四代啊，那个马拿西的第三代。所以他看到这个情况呢，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按着大班走，直到后来有祭司在圣殿里面捡到一本书，一本尘封的一本书啊，那个书是什么呢？就是律法书，摩西律法书已经尘封在这个箱子底儿了，最后给翻出来了，然后拿出来给他看，他才看到我们错了，我们错得太远，太离谱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该来宗教改革，重新的恢复圣殿的敬拜。但是这个改革呢，也不过是强弩之末，换句话说回光返照一样。因为他的这个复兴呢，很快只是把人在红会带回了圣殿，但是人心呢已经坏到底了，没有悔改，没有真正归向神。最后呢，只是表面的宗教仪式，表面的宗教系统大复兴，但实际上的信仰没有改变，没有真正的平安。所以很快他过世以后，那么接下来就是很快就灭亡了。那么这就是当时的背景啊，这个背景。那么耶利米受命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来提醒整个的约西亚的宗教改革也是受益于耶利米的这个侍奉，因为他是在宗教改革之前的5年出来宣讲神的信息。当时就说你错了，错了，到底我错哪了？我不知道，只是找到律法书才知道啊，原来神的话是这样的，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的。那他开始悔改。那么这是有一个，所以离开神的话。啊，人光想寻求公义，没有神的话是没有标准的，没有神的话不知道该怎么样做，只是说不对，那你永远找不到正确的。当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政体要去改去竞选的时候啊，那么都是在讲啊，这个政党不好，他的竞选对象，他的哪个政策不好，他做了什么措施。但你要做什么呢？ 其实他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很多时候其实他讲画了一个很大的饼，最后他指证的时候也不见得能够行得出来。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不是我们不知道错，而是我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当人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时候，就只能试着按照自己以为对的去做，自己以为好的去做，那是没有基础的。你以为好的，那对方也还以为好的呢。你以为是正确的，他还以为那个，以为他也是正确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终极的标准，一定要知道什么真正的公义。这个地不是自己冒出来的，它是有创造者的。所以真正的义，真正的标准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义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神的话，就是上帝的律法，神向人所指示的话。那这是我们寻求的一个标准。所以不义是什么？不义就是不愿意去遵行神的道，不愿意去听神的话。不义呢，就是破坏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约定。我们神是创造者，他和人类立约，那么他要把他的心，要把人带到这个被造的时候那个荣耀的荣耀神的那个光景当中。但是人把中间毁约的话，我不需要上帝，我自己另立一套系统，我自己另立一套规范，我不需要有神，那么这就是不义的开始。那你不义的话，掩耳盗铃，这是中国人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故事哈，也是一个就是自欺啊。你听不见不表示别人听不见，你不否认它不存在，它不表示它真的不存在。所以当人走在不义的当中的时候呢，那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多，你也处理不完的矛盾。因为大家都在讲他自己，都各讲各有理啊。这个人我有我的理，他有他的理，但是神的理呢，我否定上帝来做，就是大家就相对的。这就是后现代的思想，后现代的这个追求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我认为，我想的，那么就可以了。都要表阐述自己的意见，阐述自己的道理。当然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呢，那你说谁把谁能够说服，谁能说服谁？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哈，当你和别人吵架的时候，特别夫妻两个，你说你谁有理，谁能把对方说服哈？说不明白的时候就只能动手了。对吧，就只能打起来了，是吧？再不就说不明白的时候就各自那个楼上楼下哈，再远点就各自你一个我一个，然后就分了。说不明白嘛，都有理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你想没有神的标准，大家各自有理的时候，那就造成的很多的这个困难。那要回转呢，神怎么样来重新来彰显他的公义啊？我小的时候啊，我在姥姥家长大的，我姥姥姥爷呢，他们呢就是生了七个孩子，我妈妈是最大的啊。然后我在姥姥家呢就是我那个舅舅阿姨啊，他们啊那时候还都小啊，还都他们还小，我更小啊。但是呢这个可是我姥爷家的教育子女的方式就是哈，因为孩子多了自然就会吵架呀，会不那个不和嘛。但他的教育方式就是有理十三无理十四。啥意思呢？两孩子打架了啊，都说自己啊这个欺负我了，抢我的糖了，那个我那个他坏了我东西了，就打起来了，然后让爸爸评理啊，找爸爸来了。那爸爸说的到底怎么回事啊两个人都说啊，说我的理他的理，他说是啊，有理的啊打十三下，没理的打十四下，都挨揍啊。有理十三无理十四啊，没有一个是可以逃避的哈，没有一个可以逃避的。所以这是一种改变。所以当我们在这一个不公处理这个不公义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时候哈，其实上帝来管我们，不是说你就是鼓励，只是支持一批打压一批，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回转。谢谢。那在这个回转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哈，神对耶利米说的什么信息？既然是不义了哈。那他就在第一章里面第九节里面说哈，神告诉耶利米说，我年轻啊，这个事情太复杂了，这么复杂这个环境我解决不了，我不会给人家判断谁对谁错，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说，我只是一个祭司，我还这么年轻，才二十来岁，一个年轻人，这么一个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你让我出来去讲你的信息，我这不没事找茬吗？我不行啊，我是年幼的，我这个不行啊，这真的害怕，这不行，这个就解决不了这么复杂的环境。所以神就告诉他说，你不要怕，是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我要让你去你就去啊。所以他伸手按了耶利米的口，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你的责任就是去讲我的信息，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啊。然后说，看哪，我今日将你立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止。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到一个实行公义的原则是什么？这个实行公义的原则就是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然后再建立灾止。他不是在这个坏的基础上再来加上一点什么，他要彻底的把这个罪的东西除去，把不义的东西除去，才能再加上义的。这是原则。所以人如果说，我只是说我们现在的信仰哈，我们现在我很遗憾，我们现在的信仰大部分的基督徒的想法哈，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也这样的，就是说只要上帝站在我这边，上帝就是好的，我就敬拜他，他就是我的神，他帮着我的仇敌，帮着别人我看不上的，帮着不让我得不到好处，得不到益处的话，那这神我就得琢磨琢磨，我得离你远点了，或者说我的信心就软弱了，这话读，你看读经我也读不下去啊，我祷告也没词儿啊，我跟弟兄姐妹交通我就愤怒啊，他不说神还好，一说神感谢赞美主我就很生气，你就感谢赞美主你咋还那样呢，我就专挑那个刺激人的，让我那心上扎的话说，因为他自己已经病了，他自己跟神的关系已经出了毛病了，所以他在看什么都是有毛病的。如果这个不改变的话，你在建立灾殖，今天神祝福你恩典你，你看哎呀，你看上帝真的爱我，上帝就是爱的，我怎么样的都好，上帝都是爱我的，然后你好了以后呢，又把上帝给忘了，哎，我照样还平行几路，还是我觉得怎么好，因为他根上没改变。所以耶利米说，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然后把这些真的不正的东西，那个毒瘤的东西都拿走。我们都知道，当你受伤的时候，外伤也好哈，这身上有问题了，那你就只能把这个，你是在外面擦一层皮儿，然后贴点东西把它贴上去，里面都是烂的了，能不能好啊？很危险的，慢慢都败血症，整个全身都坏了，就会死人的。这不是真正的治疗，治疗是你真正的把里面的伤都拿，把那个坏的地方给它除去，然后再加上这个药给它消炎，给它这个啊、止住那个更加的这个坏的这个可能，然后让它新的再慢慢长出来，这才是一个生命，一个建造。所以神不是来，他能够允许以色列人最后被掳掠，能够允许这个啊、百姓受苦，就是要实行这个拔除、拆毁、毁坏、倾覆、建立灾殖，然后再重新的建立起来一个新的国度、新的生命。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可能很痛苦，但这个是必要的痛苦，治疗是必要的痛苦，这是有活的希望。如果你不治，只是啊平安了，我挺好啊，很满足，那、啊、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怎么灭亡的都不晓得。所以上帝要拯救，是从根本上来拯救我们。那以色列人他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呢？他说神要拔出拆毁，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拔出什么东西？他们的核心重点在哪里？在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了。第二章，以色列人做了两件恶事。第十三节里面他有提到，这两件恶事，一件是什么呢？离弃活水的泉源，离弃了活水的泉源，然后给自己凿出一个破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什么意思啊？神是他们的神，神是跟他们立约的，整个以色列人他们是依靠神来活着的。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切的源头，我们一切的供应器都是从上帝来的，最终极的供给，让我们活下去的最那本质的东西都是从上帝来的，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空气不是你造的，对不对？水不是我们造出来的。 最基本的生命不是你造出来的。即使我们现在可以有技术，可以去克隆，可以去啊做一些的这个人工繁殖，但是最基本的那个生命的细胞，那个源头，上帝给的。你不能造造一个有生命的体，你出来的只不过是病毒，你不会新的，不是有益的，人造不出来的。即使你改良，也是在那原有的基础之上你去做。所有的源头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人却离弃了这个源头，说我没有上帝，然后给自己凿出一个不能存水的池子，觉得这个可以满足我。那现在这个科学这个技术昌明，我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神造人，造男造女，可以夫妻二人各有各的，这个夫妻二人结合可以生养儿女啊。现在不需要，我喜欢谁我就可以跟谁，即使是同性的，即使是同样的，你产生不了了那个后代，那没关系，现在有技术，我们可以造一个然后再借一个，配一个，然后放在别人那儿给我生一个，然后还是我的。人放弃从神那儿来的祝福，神创造的律，要自己去另立一套规矩，这个后果是什么？人为什么神要把人放在家庭当中？为什么要夫妻结合？只有在婚姻祝福里面的生育生产是祝有福的。一个人的生命成长从母腹中出来，他是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他是需要一个有爱的环境，他才能成长，他可以在人格上，在心理上，在生理上可以健康的成长。如果这个最基本的基石被打破了的话，这个人他对着世界是感到不安的，他是仇视的，他对这个世界的直接的反应是这世界对不起他，或者他对这个世界是歪曲的认识和看法。那么这样的，即使你有了后代，即使好像貌似什么都有了，可是实际上呢，都是不健康的，都是危机重重的。那么离开活水的泉源，给自己另立凿一个池子，自以为满足了，实际上你里面的那份干渴，你生命里面的缺失是永远补足不了的。如果在他该成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该有什么营养，就该有就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保障，一个供给的话，那么他这个成长，他这个人生命各方面是平衡的，是 balance 健康的。如果他缺失的话，他永远在他以后的人生当中这一点他是补不上的。最近在跟一些的肢体在，就是跟一些的慕道友哈，或者跟一些弟兄姐妹在聊嘛，做传道的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要做垃圾桶，而且还要安安静静的做垃圾桶啊！人家有一个对你的信任，要非常感恩的，感谢赞美主啊！然后人家跟你倾诉他的痛苦啊，而且一倾诉就好长时间，而且当你倾诉的时候，有的时候人的痛苦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知道吗？他以为是这个问题，开始接触啊是这个问题，结果呢发现最后他不是这个问题，他现在背后还有一系列的问题。最后当你花时间，最后花时间几个小时几十个小时出去以后，最后才倒到根上啊，原来是这么回事。特别我们中国人说话特别艺术，特别技巧，生动气息的，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好好的，为了我孩子的教育问题跟你讲这个，我还上什么学呀，怎么怎么样，最后呢发现根本不是教育问题啊，是夫妻关系问题。最后夫妻关系谈恋爱就有毛病，最后找对象的时候这选的对象就不对，然后最后怎么讨论这个问题的，从爹妈那里开始没找出好结果，就几十岁的人了，心里头还是个小孩。哎呦，我说真是感谢赞美主啊。但是说能，他说就流泪啊，真的是哭啊，他说我跟你谈一次心里头特踏实。我说那是感谢神，那感谢神，你别让我看。他说你知道吗？我说怎么踏实的？他说你知道吗？回去哭好几天呢。他说你知道？我说你知道踏实了。他说你知道吗？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了，我知道我哪错了，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改变的。他说那个我就找你吧。我说你千万别找我，咱也记住神的话了。你找我，我不是上帝，我也救不了你。我们还是回来神的话当中来。 那我帮不了，我不能再让你重新来过，我不是神，但神能让我们重生。我不能够把你缺失那份爱给你，我不能代替你的丈夫，不能代替你的孩子，我不能时时刻刻在你身边去聆听你的倾诉。你什么时候想跟我说，当然半夜你打电话我也不能挂着你就是了，不过我尽量还是说你最好别打了，我心里头这么想的。我也是个人呐、啊，其实你知道吗，人真的说有的时候你是补不齐，这个很难补齐的，但是呢靠着神的恩典，他来自神的面前，会慢慢的会改变，会慢慢的改变，但是那个非常的费劲呢、啊，有很多的问题你处理不了了，太多的陈年旧账你处理不来了。所以我们说啊，神给我们的不要弃绝着活水的源头，自己凿出一个池子，你缺失了，自己以为对的，但是你不知道的缺失有多大。前几天啊，上个礼拜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小孩子他很聪明，非常聪明，智商148 IQ 很厉害了，最后活到18岁的时候他看透人生自杀了，因为他活不下去，太聪明了，他找不到他的人生，他为什么活着，别人都在那里努力在探索在寻求的时候他已经都明白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活不下去。所以不要追求才是记忆，这个当然是好了，但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跟神的这个一个安全感，一个公义公正，一个公义的公正的标准在这里面的话，公正的人生的追求在那里，有一个保障，有一个活水的源头支撑他的生命，那些东西有一天真的就像诗歌唱的，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太空了，当人的心空了的时候，那真的太痛苦了。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当初他们的困难，这也是今天我们给我们人类的一个，就我们大部分都这样，我们不要神，我觉得我可以满足，离弃活水的源头，给自己找个池子，那池子是破烂的，你存的东西永远存不够，你要想用钱，想用这个人，用从人那儿找感情，你就发现你本来一直渴望一生一世一双人，最后你就发现你都不知道你都跟了多少个了，你继续都找不到，痛苦啊，找不到一个真正可你一直伴随你的，总是心里得不到满足的。要钱的话，永远是下一块钱是你想要的。你要睡房子的话，这投资的话，永远是我现在有点钱，你看银行的利息又涨了哈，我现在放银行我还得给他钱，不如我干脆再操哪个房子便宜，我再去再闹一套啊，我再投资换小的换个大的，然后将来我就可以啊以后好了，结果别把自己累坏了，真的太累了太累了。其实投资不是不好，但是说总要知道这个活水的源头在哪里，你能享受到今生啊，能有个公义，能快欢喜快乐在神的面前，这是最宝贵的，能知道你活着是为啥，你不要成为一个奴隶啊，挣钱的奴隶，工作的奴隶，或者是房子的奴隶，或者整个的这个时代的这个，你不管怎么样你追求什么，凡是不是神的话，这个东西都是你的主，然后你就成了他的仆，你就去伺候吧。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啊，所以神对以色列人就说，你的问题既然是你离开我，那怎么办，那回来了回来了。所以在第四章里面就提到神对以色列人说，回来吧以色列啊，你若归回向我，回来归向我，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了，不被迁移了。所以除掉你的偶像，凡是神之外的，在你心中你喜欢的那个东西，你在乎的那个东西，你以为有理的东西，那它就是你的偶像，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当它成了一个偶像的时候，它就是你最大的追求。所以主说要把这偶像除掉。不义是因为人不守和神的约，在律法当中神对人的最高的要求是什么，除他以外没有别神，你不可以制造偶像去敬拜，也不可以妄称神的名，把不是神的把他当成神去称呼。然后人要懂得休息，要懂得来感谢神，享受和神的关系，休息的时候安息在神的里面，就是来享受和神的这个关系，来修复这个关系，来保守这个关系。那么人都不肯，那就没有办法能够重新的回来，那只能是你追求什么就被什么牵着你跑。 所以神对以色列人说，你拜外邦的偶像吗？像外邦人一样去拜偶像，那你就去服侍外邦人吧。你拜美国的偶像，美国人就来欺压你，美国人就要来把你掠夺。所以那是很苦的。上帝创造我们不是让我们做奴隶的，乃是让我们做儿子的。不是让我们在这个苦难中去找不到出路啊，互相伤害，而是让我们从这里面走出来。所以就说你们要回转，回转什么？改革里面不是回转，我们都回到一个固定的地方，我们重新再创造一个地上和平的国度，看哪里好。当年150年前还不错，200年前啊，那发现了新大陆以后啊，那欧洲那边乌烟瘴气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啊信仰的政见不一啊，这个信仰的观点不同，大家都寻找新的出路，终于发现了新大陆，然后我们去吧，到新大陆建立一个新的国度，这就是北美的诞生了。然后有一批说，我们就彻底的脱离过去了，我们要自由宣言，美国就自由独立了。然后还有一部分说，我们不要，我们还要说，我们还要保留好的东西，这就保守的、保皇的，然后就回到了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就应运而生了，到现在还一个联邦之一。所以你看到那个时候还可以找片新大陆，全是现在地球都是个村了。这边发生个消息，其他地方全都知道了。你在这边咳嗽一声，那边都明白了，对不对？所以你看现在，你看哪里去找个新大陆啊？你到哪里再去建立一个新的这个自由的环境啊？加上在那里彼此伤害，所以这样的一个已经走到了这样的一个绝境当中了。真正要回转的，不是再去给自己找一个另辟蹊径，然后活着我想怎么活我就怎么样建立一个，想怎么自由就怎么自由，想怎么宣扬我的权利就怎么宣扬我的权利，而是今天我们要回来神的面前，重新的来明白谁才是主，谁才是神，谁才是真正的绝对的权柄荣耀，值得敬拜的那一个。所以这个回转是新的回转，不要急着到处去找。我在多伦多哈、啊，昨天来路上来这个瀑布这边的路上，哎，越来越好。然后我在路上的时候和我们姐妹说哈、啊，我们俩一起来嘛，结伴同行说，然后退休了在这儿来这边来买个房子，在这儿养老了好了。你看到这就是人的软弱，对不对啊？啊就想哈、啊，那那边闹，我到这边多好啊！你看这个空气环境也好，又安静，能听到鸟叫，然后我们那儿听到汽车叭叭叭的喇叭声给你叫，然后那个水车、救护车呜呜呜给你吵醒了，都是这种声音啊。然后那个出去闻到的，虽然说这已经不错了，比中国没有雾霾还能看到蓝天，但实际上昨天晚上去看放烟花，然后回来看到路上，哎，找到那个北斗七星了。呵呵，然后在多伦多的时候，在天上一看哪有星星，终于看到个亮点，一会儿他走了，飞机。到处都是光污染。所以你看到、啊、你这还有一块经验，其实还有个笨的，其实哪里能够有真正的安全呢、啊、人心要回转归向神的话，这个地上才能真正的太平。不要那么快、啊、不要到处的 人真的回到神的面前，学习安静，学习有花时间来修复和神的关系，别等到事情出来了我再找时间去谈论这个问题，有时候谈也谈不清楚了，很多事情谈不清楚，很难的，很难的。那所以上帝说我们要回转归向他，心要先回转，这个心理的回转呢，要把这个里面那些所注重的东西，真的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重新读读神的话，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把我们心中的偶像除掉，重新回归到神的话语上来。这是耶利米书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回来重新读神的话。当你去掉神的话的话，神要去掉这些人。当你来读神的话，照着话来遵守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要回来，教会要回来读神的话，弟兄姐妹每天灵修要读神的话，每天早上起来要读神的话，每天让神的话占据你的思想，不用多，哪怕一句话来占据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常常去昼夜思想，你就不会想别的了。觉得我时间很多，就像这个北大的这个女孩，她最后犯罪嫌疑人是一个物理系的一个助教，还是一个博士的一个博士生候选人是吧？一个博士生。那她据说她在几个月前，她在那个她不去，就是说她没有神，没有上帝。那没有神的话，那你去看这个世界会看什么样子的？ 看各种样的，现在很多人看视频，看那 YouTube， 看各种样的那种搞笑视频哈，都是很自我的，那要到哪去来拍个那个发个朋友圈拍个照片，吃饭发个照片，到哪去拍个照然后发出来，所以很多人就这样的宣传一些东西。那么人也有的时候就喜欢看这个看那个的，看别人的这些消息，那看完了以后你就会被他影响。那那个人我不知道他当时什么为什么什么原因导致他几个月以前他的电脑中会发现他去 Google search 一些如何绑架的东西，想我如何的去想 pose， 我要去做一个绑架的人，我去怎么找一个绑架的对象，我用什么手段，然后怎么处理这个人，怎么去面对他，就想这些东西，他就有这个预谋了，你知道吗？当你的心里脑子里面已经有了私欲，怀了胎，对，就生出罪，罪长成了就是死，没有一个突发性，不是故意的，不是一个偶发的，不是说这个人脾气暴躁，然后遇到这么一个刺激了我，然后我不是有前仇后怨的，而他已经在不断的设计，在策划，然后天天那个时候因为这么一个人就正好撞到他枪口上了，然后正好就给他产生了这个孕育他这个动，有这个动机，然后有这个机会，然后就出现了这个结果。如果人的思想是最人的心呐、心的回响，你在一个大的环境当中，不要觉得我做错是因为环境影响的，而是说当你的思想是思想的是错的东西的时候，你走偏了，走偏差了，那你就这个东西最想的是那么回事，然后你再祷告上帝啊，给我机会，哎，说不定那人也祷告了呢，我想绑架上帝，你给我机会，一出门看这个女孩要坐车，哎，来吧，我上我车，我认识你，我们学校的，我今天见到你刚来的，我热热心帮助你，上我的车来啊、然后上了车以后你看，哎，我就想到了这么个方法最好，别人人不知鬼不觉，他也不知道他就上了我的车，我就往外拉吧，拉到一个走偏差了，还是故意走差，不管你是故意的还不故意的，反正走差道了，走差道了，那女孩生气了，一生气你看我生气了，你生气了，我本来是好心对待你啊，然后你还跟我发脾气，那怎么办？那我就得控制你，那一下子失手死了，完了。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一开始就先有了那个想法，先有那个动机，就会导致人的后果。人要回转，你要不是哪天你神的话昼夜让神的话让神的标准来督促自己的话，来思想神的事情，那个恶的东西就会来了，那个不对的东西就会来了。所以人要悔改的话，要从里面根本的地方去悔改。主说你们要回转，从心里面回转啊，那我们就不迁移，那你就凭诚实公义公正啊来指着神起誓，来直接回到神的面前来，你才能行公义啊，行正确的。因为首先是我们的心思不义不正，我们才会偏差。今天上帝耶稣说，以前是写在律法是写在石头上的，你行不出来那是外面的，但是基督再来了，福音新约告诉我们什么，耶稣来了，他要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洗净我们，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做主。我们不再是说让神来满足我的愿望，而是神你在我的心中来洗净我，来改变我，让我们的思想以神的话为我们思想的家。所以心的归向是第一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整个的时代人先回来，心先回来啊。所以保罗在前讲到的时候他就说啊，在说要把众人的心意夺回朝向基督，心意夺回归向神，才能够真正的有接下来的才能改变。我们不是要改革一个啊生活的改革，调生活环境的改革啊，这个环境的治理啊，包括我们这个人文的环境，这个文化氛围的改革啊，科学教育的制度体系的改革，重要的是心的改革，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而它的基础，它的准则就是神的话，就是上帝自己，神才是真正公义的标准的要求。他是完全的，他能够行公义，他也能够施慈爱，他能够平衡，因为他是神，我们是被造的人，我们人做出来的永远是山寨的，永远是假的，做得再好你也不是那真正本来的样子。所以人要回转归向神才能够改变。那这是 要寻求公义，先要心的改变，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做主。那你要神的话做主，可是我们常常说我们自己我们行不出来，我想好可我好不了啊，我想好别人不好啊，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靠着恩典，靠着恩典啊。如果我们说我们有心一心向着神，像耶利米把眼睛都成泪的泉源了，他哭，但是整个国家灭亡了，所以神给他希望，让他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公义的苗裔以色列犹大王朝灭亡了，由大卫的宝座不存在了，耶路撒冷消亡了，但是大卫的苗裔公义的苗裔没有断绝。在23章里面说哈，他必执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这个人就是我们后面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个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来到这地上能施行公义和公理，能够除掉罪恶，也带进永义，让信他的人可以不致灭亡，可以有永生，可以被神称义，在神的面前，在审判台前可以被算为无罪。这是神的公义的彰显。所以我们要行公义，心里面要重新回向神，来相信神的话，尊重神的话，也相信神的话，渴求在神里面的义，就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我们要活着不再是为自己，乃是为耶稣基督。所以当耶稣基督做你的主，做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啊，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生命的主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神能够救我们，他也能把我们从各的各样的环境中救出来。很多人的见证都是这样的，当他认识主以后，他的生命本来是曾经是吸毒的，那么他因为信主，他把毒瘾戒了，反而成为侍奉神的啊。我们有这样的牧者，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本来以前都是这个不能够与人和睡的，是杀人的，或者是一些的仇恨一直在心中的，但是因为认识神，把这些仇恨除去了，把这些放下了，交给神，让他们中间和睦了。也有很多的破碎的家庭就要破碎了，那么在想着怎么寻求改变，寻求这个各自离开以后各自的生活，但是因为在主里面悔改，重新归向神，尊敬神的话，又回来靠神的恩典帮助，那么也有改变的啊。那么这就是说，在神那里我们都能有不同的有带领的。今天我们不要说上帝不给我们存留恩典，而是我们对神轻忽，不听他的话，心里面不尊重他，不让他的话来我们里面做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愿意回来寻求神的公义，要寻求自己的道理，寻求自己的道理啊，那就会灭亡了。所以耶稣给我们既然来了，给我们摆上了这样的一个他自己的生命，也给我们摆上了他自己的这个真理的带领。他说他来不是要废掉，乃是来成全的。他既然来成全了，让我们靠着他也能够得救，我们都能得救，而且从以前被四散的再能够再回归，再回来，散你，把你散出去，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这不是目的，倾覆了这个还要建立栽植，让你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新的这个后裔，而且栽种到神的国里面是永不震动的，栽种到天国的生命，属神的生命，所以你在地上活的是平安稳妥的，哪怕被异兽逼迫，那也不惧怕，不再去自保，乃是能够刚强壮胆的去向世界宣告公平的信息，宣告神的话。所以人不再去寻求自保，在日光之上有一个恩典给我们存留，离开这个地上就回到天上去了。所以这个世界是需要公义的，公义的源头是上帝，我们要真正的活出公义来。今天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认识神的人，寻求公义的人，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让我们的心意回来，然后切切实实的遵行他的道，听他的话，让他的话在我们里面做主。我们不是单一的，我们有教会，有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追求他会软弱，我说我们有一起。所以耶利米在侍奉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同伴巴路，跟他一起说你们两个一起同工来服侍我。那当耶利米他自己被弃的时候，被弃绝的时候，他在那里面神说他会兴起人来拯救他，来帮助他，总会给他开一条出路。其实今天基督徒，我们不要寻求自己的道理，自己的这个方式方法，乃是寻求神给我们的方式来拯救我们，那个 救赎是非常美奇妙的。所以以色列人被耶利米自己得到了，所以他告诉以色列百姓，神告诉他，他们被掳掠70年之后他们还会再回来。从公元前的就是主前的605年第一次被掳，他们还会再回来。真正的70年之后他们回来了。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呢？就是巴比伦灭亡的时候。巴比伦灭亡了，波斯马代立国了，波斯马代允许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回去重新建造圣殿。神的话是应信实的，这世代会过去，人不管怎么样邪恶会过去，但是神是长存的。今天我们要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需用的神都会加给我们。所以教会不是活在惧怕当中，不是活在逃跑当中，不知道这世界太复杂了，我们能干什么呀？我们就关起门来唱自己的赞美诗吧，等候主来吧。那我就说这是不够的，教会不能是这样。那在教会是要行公义的，教会是要宣讲公义的。所以不要怕这个世代给我们什么逼迫，当然我们要去宣讲，不然的话逼迫会越来，你不找逼迫就会找你的，你没得躲没得藏，你再也找不到一块大陆可以去那个什么，最多你就往北极去吧，没人。到那冰天雪原当中，那地方没法生存，对不对？那不是适于神生存的。所以基督徒不是避世，我们要回到人群中，我们回到人群中做什么？或过一个公义的生活，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让神在我们心中做主的生活。我们一起同心努力好吗？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到神的面前，呼求上帝的公义，让神的公义在我们心中做主，让神来使用我们，在这个地区，在这个世代中成为他的见证。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圣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是怜悯人的神，谢谢你是公义的上帝。主啊，你在你的历史历代当中，你都不曾丢弃。主啊，你在我们的困难里面的时候，你没有放弃你的百姓，你仍然在彰显你自己的奇妙的作为。主，我们这个时代同样的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救赎。我们祈求你来在你的教会当中再次做那个更新改变的工作。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宗教的革命，我们乃是要一个新的改变。主啊，完全的回转归到你的面前，归到你的名下，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活着，不再效法这个世界，而是来成全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你都知道，你都预备。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教会，谢谢你给我们有圣经，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些属灵的肢体，让我们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来遵从你的道，来学习你的话，也照着你的话来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和一切赞美都归给你，也把自己献成在你的面前，愿你完全的得着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